中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欢迎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今天是系统神学100讲第73讲。亲爱的朋友，凡事顺利，相信是你绝对希望得到的。约书亚记1:8说，要默想思想圣经的话，如此我们的道路就会亨通。是的，神的话语不可离开我们的口，我们要谈论他的话语，总要思想他的话语，因为只有思想他的话，我们才会懂得智慧地处理生活中的事物。朋友，这时候让我们听王老师谈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
神学100讲的听众朋友平安，我是王居，感谢神，我们又在空中再会了。我们今天是第73讲，我们要继续谈圣灵论。今天继续要把上一次关于圣灵的恩赐把它讲完。上一次谈到圣灵的恩赐的时候，有一个特别的名词，因为最近教会界有一些误解，所以我们要特别来看一下再往前走。这个特别的名词是在哥林多前书12:7，哥林多前书12:7开始的。这边说，圣灵显在个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这人蒙圣灵赐他智慧的言语，那人也蒙这位圣灵赐他知识的言语。又有另一人蒙这位圣灵赐他信心，另外他这边继续提到有医病的恩赐，行异能，做先知，辨别诸灵，说方言，翻方言等等，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好，哥林多前书12:7开始，这段话提到很多样圣灵的恩赐。一开始从哪里讲起？从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开始讲起。那这个名词本来是很普通的，圣经提到很多次关于智慧，关于知识，从旧约到新约讲了很多很多。但是最近几年来在教会界，这可能是从美国开始的啊，包括后来包括台湾等等很多地方也都是这样流行。这个以为这个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是什么？就是一种说预言的本领，他能够讲你明天会怎样，你明年会怎样。举一个例子，这个美国有一个灵恩派的领袖啊，他有一天在飞机上，他觉得心里有一个感动，他跟着旁边那一位商人啊，跟他说玛丽玛利亚啊 Mary， 跟他讲这个 Mary， 他自己其实也不知道为什么要讲这句话，他觉得是圣灵感动他。没想到他旁边那个人吓一大跳，那个人说你怎么知道玛丽？原来他旁边那个商人小时候或者说年轻的时候是去教会的，后来几乎离开主， 他已经结婚了，可是却有一个外遇，有一个婚外情。按照圣经的话，准确的来说，其实是奸淫或者说通奸。他另外一个外遇，那个外遇的对象就是叫做玛丽耶，就叫 Mary。 他吓一大跳，那个人怎么知道呢？这一位啊牧师他怎么知道呢？这个牧师啊，他说这个就叫做智慧的言语，或者叫做知识的言语。那么这种说法到底对不对呢？当然这个恩赐有他的好处，像他讲出玛丽来了，那个商人后来就悔改了，回到主的面前，离开他的罪。所以从这个结局来讲是好的，但是这个名词却用得不太妥当。这个恩赐叫做智慧的言语吗？这个恩赐叫做知识的言语吗？很多人都说这种恩赐叫做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其实圣经里面从来不是这样用的。这种恩赐比较像雅加布，是一种狭义的先知。狭义的先知，先知广义的先知就是替神说话，传出神的心意，做先知讲道，这是广义的。狭义的就像使徒行传那一位雅加布，他拿着彼得的腰带，不是彼得，他拿着保罗的腰带说，你将来啊将要被捆绑。他指出啊耶路撒冷将要有饥荒啊，这种恩赐其实就是先知的恩赐，狭义的先知是讲将来要发生的一些事情。当然将来要发生的事情有很多种，这种狭义的先知是讲个人或讲某一个地区啊一些可以说是暂时的一些事情。广义的先知其实是更伟大的，他讲的是整个世界的大事啊，整个这个神的心意啊，讲的是这整个啊世界的结束，耶稣的再来等等一些神旨意的核心，宣教的成就等等，那些更伟大神的国跟神的义的一些大事。这是广义的先知。狭义的先知常常讲的其实是比较小的，可是现在这个时代就把小的当大的，把大的当小的。一些关于我们耶稣十架救恩啊，关于这个世界的结局，关于耶稣的再来，关于神旨意的核心等等一些重要的神的国跟神的义的一些重要的原则跟未来的发展，被当作是平常的。但是如果有一个人像雅加布一样说，哦，你明天要被捆绑啊，你后天做生意会成功啊，你这个病会好，这些事情就被当作是大恩赐啊。其实这是一种狭义的先知的恩赐。在圣经里面，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不是这个意思。那关于这件事情本来没那么重要啊，但是因为很多人误解，所以我们今天必须用一点时间稍微把它弄清楚。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智慧按照原文出现了51次。那这个智慧这个字，希腊文叫 Sophia， 在对熟悉英文的人来讲是很普通的一个字。 Sophia 就是智慧的意思。这个英文里面这个哲学这个字叫 philosophy， 这个字后面那个 Sophie 就是智慧， philo 就是爱。所以哲学这个字啊，在希腊文里面就是爱智慧的意思。philosophy 这个 sophy 就是这边讲的苏菲亚，这是从希腊文来的。 sophia 就是智慧，智慧这个字出现51次。我们没有空一处一处查，但是我愿意很快的把这些地址啊，这个出现在哪里把它念一遍。那我们请我们的听众，如果想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可以自己去查看这51处到底是不是在讲那种狭义的先知。第一处呢是马太11章19节，你很快记一下马太11章19节，然后是12章42节，马太12章42节，然后是13章54节，13章54节，然后是马可6章2节，然后是路加福音2章40节， 二章五十二节，二章五十二节，七章三十五节，七章三十五节，然后是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一章三十一节，十一章四十九节，十一章四十九节，然后是二十一章十五节，二十一章十五节，然后是使徒行传六章三节，六章三节，然后六章十节，六章十节，然后七章十节，七章十节，然后七章二十二节，七章二十二节，然后是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然后是哥林多前书最多了，哥林多前书请注意，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九节，十九节，一章二十节，一章二十节，然后二十一节出现两次，一章二十一节，二十二节，然后一章二十四节，然后一章三十节，二十二节，二十四节，三十节都有。接下来更多前书第二章也很多次，第二章一节四节五节六节，第六节出现两次，一四五六，第六节出现两次，然后第二章第七节第十三节，第七节第十三节，然后三章十九节，三章十九节，然后十二章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然后哥林多后书临后一章十二节，一章十二节，然后以弗所书一章八节，一章八节，一章十七节，一章十七节，然后是三章第十节，三章十节，然后是哥罗西书也好几次，哥罗西书一章九节，一章九节，一章二十八节，一章二十八节，然后是二章三节，二章二十三节，还有二章三节，二章二十三节，三章十六节，哥罗西三章十六节，四章五节，四章五节，然后是雅各书，雅各书一章五节，三章十三节，十五节，十七节，雅各书我再讲一次，一章五节，三章十三节，十五节，十七节，然后有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彼得后书三章十五节，最后启示录有四次，五章十二节，七章十二节，再讲一次，五章十二节，七章十二节，然后是十三章十八节，十三章十八节，十七章第九节，十七章第九节，这里总共新约这个 Sophia 出现了，这个智慧这个字出现了五十一次，没有一次是在讲刚刚那种狭义的先知雅加布那种恩赐，五十一次都是在讲真理方面，讲这个属灵的信仰的人生的智慧，不是在讲啊，你明天要怎样，要被捆绑等等啊，你的那个外遇叫玛丽等等，从来没有一次是这一种恩赐的，所以用这个智慧的言语来解释那种恩赐是不妥当的。好，那么另外我们看知识的言语，这个林前十二章第七节讲这个知识的言语，知识这个字啊，在新约圣经里面这个原文叫 gnosis， gnosis 这个字就是英文的 know， 跟英文的 know， 英文的 know 是从这个希腊文来的，这个念起来也差不多，希腊文叫 gnosis， 英文就叫 know， 就是知道。这个 gnosis 在新约里面出现29次，有时候翻成知道，有时候翻成知识啊，有时候啊就会翻成认识等等啊，但是原来就叫 gnosis。 好，我把这些出处很快念一下，路加福音一章77节，路加一章77，路加十一章52，十一章52，罗马书二章二十节， 罗马书二章二十节，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十一章三十三节，然后十五章十四节，十五章十四节，然后临前最多了，哥林多前书一章五节，一章五节，八章第一节出现两次的姿势，八章七节，八章七节，八章十节，十一节，八章十节，十一节，十二章第八节，十二章第八节，十三章第二节，第八节，再讲一次，十三章第二节，第八节，十四章第六节，然后刚刚是临前十四章第六节，然后是临后哥林多后书二章十四节，二章十四节，四章六节，四章六节，然后是六章六节，六章六节，八章七节，八章七节，十章五节，十章五节，十一章第六节，十一章第六节，然后是以弗所书三章十九节，以弗所三章十九节，十九节，然后是腓立比三章八节，腓立比书三章八节，哥罗西书二章三节，二章三节，然后是提前六章二十节，提前六章二十节，然后是彼前三章七节，彼得前书三章七节，然后是彼后一章五节六节，一章五节六节，彼后还有三章十八节，三章十八节。我们花了这么多时间，不厌其烦的把所有的这个智慧跟知识把它念出来。其实我们没有去念这些经文，我们请你抄下来，希望你花时间去把这些经文上下文读一读，看看是不是现在所流行的那个意思。不是的啊，原来的智慧跟知识都在讲神奥秘的智慧跟知识，主要是在讲神给我们的属灵的真理、救恩的安排、神的旨意、神的国跟神的义，这些伟大的事情常常不是在讲一些暂时的或个人的一些小事。所以现在把它那样子讲，其实是把智慧跟知识窄化的，把它弄狭窄了，而他们就强调他们那样子是全备的。所以你就知道啊，教会的流行不是都是错的，但是有时候要分辨一下，有这种恩赐是好的，像亚加布这样也是教会的宝贝，但是呢啊，如果对这样的恩赐有不妥当的一些诠释啊，我们是要小心，或者不当的高举某一些不是最重要的恩赐，我们要小心。其实智慧的原理跟知识的原理在圣经里面是很重要的恩赐，它的意思是什么？它的意思就是传讲真理，这是最重要的恩赐，就是把神的真理、神的国、神的义、神的旨意、神对于这个世界、人生、人类跟上帝的关系、神这整个关于未来的一些大事，这是重要的不得了，这是很重要的恩赐，这是传神的道，这是最重要的恩赐，每个人都要羡慕做先知讲道。这个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我们除了根据刚刚那一些统计，这样统计下来啊，这个51次的智慧跟29次的这个知识啊，这个统计下来归纳下来，发现它主要的意思是在讲神的道这方面，神的国跟神的义这方面的。所以这是从归纳法也是来了解，另外这样子就是一种一贯的圣经一贯性的真理，就是整体性的方法来解经，这样是整体性的，这样解经是比较妥当的。这是我们读圣经神学的一个重要的态度。另外呢，我们也可以从另外一个方法来归纳，我们上一讲里面查到很多圣灵的恩赐，我们发现圣灵的恩赐这个排列表里面一直都是把传道放在前面的，把传讲神的道、先知的恩赐啊，使徒也是教会的根基，使徒也是保固守这个真理的根基，先知、使徒或教师、老师大部分的时候都是放在前面的。所以就可以知道这里同样是在这里临前哥林多前书十二章七到十一节讲到这几样恩赐的时候，他把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也是摆前面，那么表示说跟其他的地方这样比较起来，就发现这个是在讲神的道啊，就是说 传神的道，这是最优先的恩赐。好，这个是我们对于上一讲里面关于这个圣灵的恩赐里面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所做的一个补充，请我们可以自己再去查啊，刚刚所念出来的那么多圣经，会有更加肯定的清晰的了解。接下来我们要来谈关于圣灵的恩赐的一个另外重要的题目，就是说这个恩赐怎么样来获得，这个恩赐怎么样来操练。恩赐的获得与操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请我们打开罗马书第十五章，罗马书第十二章，对不起，请打开罗马书第十二章，我们要来看恩赐的获得与操练，恩赐的获得与操练。罗马书第十二章，请打开罗马书十二章，这里提到这个，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的身体献上。那么其实十二章是从十一章这样子延续过来的，圣经的章节是后来的人加上去的，那在原来十一章十二章的开头是连在一起的，一直到十二章第二节才告一段落。好，第十一章的后面其实是对上帝的赞叹，尤其对上帝救恩的赞叹。十一章罗马书十一章三十三节说，深哉上帝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看这里智慧跟知识出来了，智慧跟知识又连在一起，这个智慧跟知识是什么？其实十一章三十三节是在对前面十一章一到十一章整套的救恩论做一个结论。保罗已经写完这个救恩论了，他自己佩服得不得了，不是佩服自己这么聪明这么有文笔这么好，不是，他佩服神的默示，神的安排，神救恩的成就。他把这些伟大的神救恩的奥秘写完的时候，他自己佩服得不得了，他说深哉，哇，上帝的救恩的奥秘多么的深奥，深哉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你看这个智慧跟知识是什么？就是神对救恩的安排啊，不是你明天会做生意成功，后天生病怎样怎样，不是讲这些暂时的局部的地区性的小事情，不是的，是讲神对人类的整个救恩大计。这是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智慧跟知识主要是这个意思。好，这是33节，然后提到这个是他的知识，他的智慧跟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终极何其难寻，这是超过人的想象的。谁知道谁的先谁做过他的模式呢？没有办法，谁都不能做神的参谋，神的智慧跟知识只有他自己知道，他其实给我们，我们才懂的。谁事先给了他，让他后来偿还的？没有。第36节，因为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这一切都是出于神自己，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然后他继续讲下去，所以弟兄们，我们应该，他说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因为上帝这么伟大的救恩来拯救了我们，所以我们怎样，所以我们应该把身体献上。好，我们把身体献上之后，这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也是圣经很特别的地方。其他的宗教都总是讲这个灵魂才是好的，身体是不好的，可是罗马书这边告诉我们是要把身体献上。好，把身体献上之后，然后第三节以后他继续说，他继续说我们这个不要看自己过于所当看的。好，这里要开始来谈这个恩赐是怎么样发掘出来，怎么样来加以运用的。恩赐要把它发掘出来，第一步就是把身体献上，要放在神的手中，让神来用。好，然后呢，要看得合乎中道。这个中道就是我们说中庸之道，是不偏不倚，不偏不倚就是看得很准的意思，看得很准。所以我们要把自己看得很准，不要看得太高，也不要看得太低。 就神给我们什么，神看我们所有的，不是看我们没有的。我们也是要看自己有的，不是看自己没有的。我们要肯定神给我们的恩赐有哪些，不要看得太高，不要看得太低，要看得刚刚好，为自己所拥有的来感谢神。好，第四节，那么我们要知道恩赐是不一样的，正如身体上的肢体有不一样的用处，不一样的手脚、眼睛、鼻子、五官等等，各自有不一样的用处。第四节，好，所以恩赐不是不一样的。第五节，我们许多人在基督里成为一身，互相联络做肢体，也是如此，我们是彼此恩赐不一样。第六节，好，那么神让我们得的恩赐各有不同，接下来他就举出七个例子了。第一个是说预言的，就要照信心的程度说预言。好，这个说预言其实原文就是做先知讲道，啊，讲道按照神所给的信心来讲，不要言过其实，要这个啊，从里面由衷的，从里面神的感动跟信心来讲出来。好，然后这个做执事的要专一执事，这个执事是指教会行政总务啊，圣经上说管理饭食等等，为了让这个讲道或者说说一些说预言或做先知讲道或者长老牧师传道等等，为了让这一些教师等等能够更专心祈祷传道，有一些人他愿意来承担这个执事的工作。好，只是要专一，然后教导的就要专一教导。原文虽然没有专一这两个字啊，但是他的教导的就当教导，那意思就是专心教导的意思。好，这次谈到教导神的道。接下来劝化的就要专一劝化，这个劝化就是辅导。人在问题里面有时候不是用教导可以解决的，他在一个痛苦或者在一个困惑里面，你不是讲一篇道给他听就解决了。辅导的恩赐不是讲很多的话，辅导是陪着他来找到问题，来发现问题，也让他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问题，然后陪他走出这个问题。好，所以劝化是辅导的意思，跟教导不搭，是很不一样的。接下来说施舍的就当诚实，我们上一讲有讲过，这个施舍是物质上的帮助，每一个人都应该施舍，都应该帮助别人，帮助比我们更缺乏的人。但是呢，有人会更专心做施舍的工作，并不是说因为他特别有钱，而是因为他蒙神托付专心，比较专心做这件事情。他很可能自己不是那么有钱，可是他愿意给。那么耶稣说，你用什么样子的容器量给别人，上帝就用什么量器量给你。你很愿意给出去，上帝就愿意供应你们，让你可以越来越给越多。好，这个有时候他不是自己有，而是他很会看见人家的需要，然后就去跟其他的人传递负担，去募款来供应那个缺乏的人。好，这个是施舍方面。接下来治理的就当这个殷勤，治理是领导方面的恩赐，领导啊，做人事的协调跟带领，领导的这个恩赐跟教导啊，跟辅导都不一样啊，这是另外一个恩赐。这边说领导要殷勤，因为教会或者弟兄姐妹神的家有很多的需要，你有恩赐你不殷勤的话，那人家还是得不到服务的。好，这个是谈到这个领导的恩赐。接下来最后提到怜悯的就当甘心，怜悯人的就当甘心。怜悯是什么恩赐？就是安慰的恩赐，跟前面那个这个啊施舍不但施舍是比较外在的这个物质上的救济，那也很重要。怜悯是比较内在的安慰的恩赐。有些人的痛苦不是生活的缺乏，是心灵里面的痛苦，那么这个不是用很多技巧可以来帮助他的，是要有一个爱能够陪他，那么他有这种安慰的恩赐，他对方得到安慰，得到心灵痛苦的解决跟释放。好，什么人有安慰的恩赐呢？常常就是那一些在经历过类似的痛苦而得到神的帮助之后，他能够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遇同样或者类似患难的人。 好，这也是圣经的话。好，这七种恩赐排列在这里，给我们什么启示呢？这边让我们看见，恩赐是这样子的，我们是要在配搭里面，或者在付出当中，我们才能够发现恩赐。我们不是躲在家里面寻找或追求恩赐，我们其实就是参与教会各样的圣工，在参与配搭，谦卑的去配搭别人，不要自己急着要出头，永远不出头也无没关系。像施洗约翰那样，看见耶稣出来了，他就说他必兴旺，我必衰微。我们愿意谦卑的跟别人配搭，甘心隐藏或者在人家旁边做人家的帮助，那么在做在这样谦卑的配搭服侍当中，渐渐的我们就会发现我们在哪一方面是比较能做的，比较有果子的，或者在这个服侍的过程我们有一个愿做的心，上帝有时候也透过一些人为我们祝福，甚至也按手，也把像保罗跟提摩太一样，保罗为提摩太按手，提摩太得到恩赐。所以我们有时候因为这样愿意配搭，上帝也把一些恩赐就这样赐给我们了。所以恩赐不是在家里空空等待突然降下的，乃是在配搭在服侍当中神加给我们的。好，这个谈到恩赐的发掘是在配搭中，我们要像一块拼图一样，我们不是整块的地图，我们是其中的一块拼图，我们跟人家拼看看，这个凑看看，配套看看，才知道哦，原来在上帝在我们这个教会的拼图里面，我是属于哪一块啊？我是属于哪一部分。好，一旦发现自己在某一方面比较有恩赐，那个意思就是在那一方面做得比较这一个升任愉快，而且有属灵的果子，而且一些属灵的前辈都会来肯定我们，说你在这方面啊是有神给你的恩赐，鼓励你在这方面继续发展，所以我们会得到一些肯定和印证。得到肯定跟印证之后，这里提醒我们要怎样，要专心。在这个罗马书12章6到8节三次告诉我们要专一，要专一，要专一。那个意思不是说我整天讲到恩赐的人就只有讲到不做别的事情，其实也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你要把你有限的，我们人每天的时间都是有限的，一生也是很有限的，我们这很有限的时间里面，我们要把大部分的时间放在我们主要的恩赐上面。你是教导的恩赐，你大部分的服侍就来教导，那不是说你不要安慰别人，有时候碰到需要安慰，你还是应该像好撒玛利亚人一样及时的去安慰别人，或者说有人需要周济，需要这一个施舍，你也看见了，也不能塞住怜悯的心，也应该伸出援手，靠神的恩典跟信心爱心尽量去帮助，这些都是顺便去做，但是你比较专心更多去做的啊，就是在你那一样或那一两样恩赐上面。人没那么伟大，人不可能在这七样方面都做得很好，即使你七方面都有恩赐，你也不可能七方面都做得很充分，做得很周到。神不喜欢一个人唱独角戏，做个人英雄，个人秀，神喜欢的是我们大家一起配搭。好，所以我们配搭中发现之后，就更专心在自己那个领域那个范围多多的做，在不属于自己恩赐的范围就成为配角，就是顺便的或者是偶尔啊，或者遇到了啊，就配搭去做一些其他的恩赐，但是主要的时间要放在自己主要的恩赐上面。好，这个是啊，在这里一个很重要的提醒。好，除了以上这些原则，以上的原则我们再复习一下，就是要献上自己的身体，献上之后第二节说要更新而变化，我们献上的实际上是很残缺的，是很软弱不够的，要让 心意更新而变化，变得越来越合神使用，然后要看得合乎中道，不要看得太高，然后呢这个要在付出里面来发现恩赐，就是说无论讲道，无论是执事，是教导，是这个辅导，是领导，是施舍，是关怀，都是付出，我们在付出的当中发现自己可以做什么，然后是在配搭的时候发现跟人家配套，看看就知道自己是属于哪一方面，然后一旦发现自己是哪一方面的恩赐以后，就要专心。好，除了以上这些原则，在提摩太后书第一章，提摩太后书一章六到七节，保罗也提醒我们另外一个补充的原则，这是保罗勉励提摩太讲的。保罗说，我提醒你，要使你把神借着我按所所赐给你的恩赐再如火眺望起来，因为神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好，提后一章六到七节，这里又有很重要的补充，关于恩赐。一个补充是什么？恩赐有可能是这个按所赐下来的，这是一种。其实恩赐有好几种，有的恩赐是我们生下来就有的，但是不能依靠那个天然的恩赐，那个天然的恩赐要陷在神的手中，让神来更新变化调整了以后才变成属灵的恩赐，这是一种。第二种是我们在这个付出，在配搭，在服侍的过程，那么有一些能力就被锻炼出来了，这也是一种恩赐。那么第三种就是这里保罗所讲的，为了服侍的需要，有时候突然嫁给我们了，像保罗为提摩太按手，他就得到了一些属灵的恩赐。好，所以这提到恩赐的获得啊，另外让我们看见了另外一个途径，那这是一个捷径就是了啊。但是我们不能每次都超捷径啊，但是可以求神愿意的话，也可以借着另外一个长属灵长辈的按手，把恩赐赐给完。有恩赐之后，是不是就够了？不是，这边说要如火眺望起来。你不要看炭火已经在烧啊，反正有火就好。保罗说不是的，不但有火，有火种在那边烧，而且是要眺望起来，因为这个时代太黑暗了，我们要像明光照耀，要像一个很有威力的灯塔，所以要眺望。怎么眺望？保罗这边没说，但是不难懂。我们跟爱主的人一起祷告追求，当然会更火热，我们这个恩赐常常去使用，当然会更锐利，所以这些都是眺望的方法。另外我们知道火炉里面如果吹风啊，给它吹气或散风的话，它会烧得更旺。这个风在圣经里面就代表着圣灵，所以我们的神的灵常常充满我们，也会让我们更加的眺望。另外保罗提醒提摩太要勇敢，因为神赐给我们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要勇敢的去服侍。这个刚强，但是刚强中间还有仁爱，还有谨守，而不是刚强。如果只有刚强，可能变成鲁莽莽撞，加上仁爱，就是说这些恩赐基本上是为了爱，因为爱的缘故，这样子来付出，来运用这些恩赐。最后这个谨守，这一个谨守啊，主要讲的是这样子很有智慧的人能够管理自己，能够运用的很妥当，能够管理自己，能够运用的很妥当，讲到这方面。好，我们今天关于这一个智慧的言语跟知识的言语，我们做了一些补充。我们今天对恩赐的获得与操练，也根据罗马书啊有这样的讲解。愿主赐福我们每一位，都能够在付出配搭中发现自己的恩赐，而且如火眺望，让我们这一生不是不结果子，而是多结果子，更加丰盛，大大的荣耀神。我们这样来 用祷告的心期待这样的道结出这样美好的成就来。下次我们空中再会。
今天第73讲有关圣灵的恩赐，我们听王老师谈到了智慧的言语、知识的言语。亲爱的朋友，请记得读马太福音、马可福音、哥林多前书、以弗所书1章、3章，还有哥罗西书1到4章、雅各书1章、3章、彼得后书，还有呢启示录5章12节、7章12节、13章18节、17章9节。相信在我们一一读过之后呢，一定会有所领受。空中神学院节目在接下来的课程里，王老师将继续谈圣灵，他将谈到圣灵的象征、恩赐的获得与操练。记得按时收听空中神学院节目系统神学100讲第74讲。亲爱的朋友，空中神学院这个节目是以圣经真理为基础的神学课程，您刚刚听到的是我们第二系列的系统神学课程，由王老师主讲。谢谢您的收听，愿主赐福您。